弟兄姐妹们还有朋友们大家好，我想你们不要有太高的期盼，就像刚才刘立弟兄说的，听完这两堂以后你就马上就变成一个非常快乐的人了。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我想我的邀约就会很多啊，因为今天真的很多人都希望他能够越快的能够成功，能够快乐，他是非常希望能够听到这些讲座的。但是我想生命中许多美好的事情，美好的性格都不是会立时就发生在我们的生命中的。好，我们在开始之前我们先有一些祷告。爱我们的天父，当弟兄姐妹们跟朋友们一起有机会聚集在你的脚前，我们愿意对你说，我们愿意听你向我们说话，因为你的话蛮有能力，蛮有大能，你的话充满着你自己的智慧，你自己的慈爱，所以我们恳求你对我们的心说话，好让我们真知道在这个世代里面我们人生的道路上当如何行，我们能够让你的旨意成就在我们的生命中，好让我们一生的年日不是浪费时间，而是在你里面有意义有价值的。所以主啊，我们就求你今天对我们说话，好让我们听见你的话心里面就明亮了，听见你的话我们就感觉到有力量了，听了你的话我们就真能够感受到你对我们的慈爱，所以我们就把我们心中所盼望的放在你的面前，求你自己按照你丰盛的慈爱和应许来成就这一切你要对我们的恩典。我们这样子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讲的是快乐的秘诀。我不知道你现在觉得你自己是一个很乐观很快乐的人呢，还是你觉得你的生命中满了愁苦，满了忧郁，满了觉得没有盼望的一个人生？你觉得你很没有力气，你觉得你很没有劲儿，你觉得你很没有喜乐，你觉得你很没有力量？这一切我都经历过。我是一个先天从小不是很快乐的人，也不是很乐观的人，因为我的母亲是一个非常消极悲观的人。在我的记忆里面，她会快乐只有在她打麻将赢了的时候，其他时候我对她的印象，她就是病恹恹的，弱弱的，然后非常的不快乐。很多时候我见到他的时候，他在跟我诉说我的父亲对他怎么样的不好的时候，他常常都是流着泪。他常常跟我说孩子们惹他伤心生气的时候，他都是流着泪。所以在我的感觉里面，我从小是不会快乐的人，因为在我的感觉里面，我妈妈都这么不快乐，我怎么可以快乐呢？那么对着我的爸爸来讲，他是望女成凤望子成龙的，对着他来讲，他所奉行的就是打是爱骂是亲。在我的记忆里面，如果我们表现很开心的样子，他就会很生气，问我们干嘛那么开心，有什么事可开心的，因为他觉得生活的压力很大。他觉得他当年在年轻的时候就从中国到了台湾，许多的乡愁，许多的无奈，许多他想做的事情他不能够达到，所以他心里确实有许多的情怀，是我长到很大以后，是我步入中年以后，是我进入老年之后，我才越来越能够了解父母那个时代他们所面对的环境， 所带给他们的无助、无力、无奈，以至于他们没有什么理由可以快乐，他们没有什么理由可以让自己开心。所以我就是在这样子的一个环境中长大的，所以我记得我从小最崇拜的就是林黛玉，我觉得那个凄凉之美是我羡慕的，因为身体不好，遗传了母亲，加上心情不乐观，所以在崇尚美的时候就只能选择林黛玉了。所以对着我来讲，难怪在我小的时候，所有的算命先生，因为那时候不认识主，还会去算命，都说我活不过四十岁。我觉得很有道理，因为人常常，很多人不是病死的，很多人是自己呕死的，很多人是自己吓死的，很多人是自己把自己给弄的，好像只有死亡才是他的解脱。所以对我来讲，我觉得在成长的过程中，有着这些经历，我真的觉得人要快乐，跟他生长的背景，跟他的原生家庭，造就他的性格是有关系的。所以我那时候一直觉得我不快乐，是因为我爸爸说的，我们家太穷了，所以我们不能快乐，因为你连吃饭都有困难，你凭什么快乐？我觉得我不能快乐，是因为我爸爸说，我们家没有大房子，我们比不上别人，所以我们在人面前，我们没有志气了，我们没有尊严了，所以我们不能快乐。所以我觉得我要求好，我要求胜，我要去追求一些东西可以让我快乐。那么所以从小我就很乖的读书，我成为三好学生，所以我的功课一直很好，但是这也不能让我快乐，因为当我成绩好的时候，我爸爸说，成绩好有什么了不起，比你好的人多着呢，他不会夸奖我。所以我觉得我需要更努力，因为好是没有穷尽的。然后我就发觉说，我还是有许多不能的，因为总会碰到有人比我好，所以在我的心里面充满着嫉妒，充满着想要争强好胜的个性。长大了，直到我碰到了我的追求我的人，那我就发觉爱情应该让我会快乐，所以我发觉我会为着爱情去追求。可是当我有了爱情以后，我发觉那个你觉得可以让你快乐的男人，其实是非常非常不真实的。到今天我才知道，不是男人可以让你快乐，神的心意是造一个女人来让男人快乐的。所以当一个男人碰到一个贤惠的妻子的时候，他后半生的命运就可以完全的不一样。原来一个妻子的爱情是让男人享受，让男人喜悦的。可是那个时候没有读圣经，那个时候不爱主，那个时候对主没有心，所以我所有的都是这个世界教我的。所以我觉得我要去追求爱情，让爱情成为我的满足跟喜悦。但是很快的我就发觉，那是一个幻想，那是一个梦幻，那是一个谎言。所以有一次我在聚会里面，一个姐妹会，我就问在座结过婚的，我说你觉得你结婚是被骗的举手。真的97%的女人都觉得是被骗的。我就发觉说，原来爱情 只存在于言情小说里面。原来爱情很多时候只存在于情人跟情妇的关系里面，因为那个不用管柴米油盐酱醋茶，因为那个不用你洗碗烧饭带孩子，所以你有资格谈情说爱，造就了爱情的感觉。一旦进入婚姻，你要烧饭，你要洗衣服，你要生孩子，你要带孩子，你要管家，你要帮助这个这么难帮助的男人，然后你就瞬时发觉既谈不了情也说不了爱了。很多时候你会发觉说，要你先生对你说一句他爱你，像恋爱的时候一样，都好难，因为他因为要工作，所以要养家，要汗流满面才能糊口。他觉得说，我工作忙得像老牛一样，谁有时间跟你谈情说爱？所以你会发觉，爱情很快的就在婚姻中消失了，我又幻灭了。所以我发觉，我没有办法去追求外在的所有的这些东西来让我快乐，而我自己也没有办法给别人快乐。当年我嫁给志雄的时候，我多希望他能够因为我的帮助，生命中从此以后快乐、幸福、满足。可是却在结婚没多久以后，他跟我说，你比我娘还凶啊，你是三娘教子啊。然后引起越想改变他，就引起他里面极大的叛逆。我就发觉这个在追求我的时候对我百依百顺的一个男人，却成天天都在那边对着我叛逆。我搞不懂为什么。我生下了两个孩子，当我生下他们的时候，我真的觉得说，我希望我能够给他们快乐幸福。就像现在我听到很多的父母生下孩子的时候对我说，我唯一希望的，对我的孩子所求的，就是希望他们能够快快乐乐的过一生。我也希望我能够给我的孩子是快乐的。但是没有多久，我就发觉这个在他难产的时候甚至愿意把命牺牲成全他的母亲，却在他青少年的时候，在他一生懂事开始，给他最大的伤害，最不让他快乐的，居然是我这个强势的妈妈。这是我始料未及的。我希望给我所爱的人能够快乐，能够幸福，能够满足，却发觉说，我没有办法看见我儿子快乐。我儿子是一个小时候三岁的时候的外号叫万人迷的，是一个胖嘟嘟的很可爱的孩子。但是在他上了学以后，我就发觉他为什么可以功课没有做完，中文功课、钢琴功课都没有做完，事情都没有做完，他居然可以唱得起歌来，他居然可以开开心心的，我完全不能了解。所以当他从房间里面走出来，我在厨房里看到他又蹦又跳，高高兴兴的唱着歌的时候，我怒目一视的对他看着说，你的中文功课做完了没有？他霎间所有的快乐一扫而空。我那个时候完全不知道说，我居然看不能容得下看见我儿子快乐。因为我觉得他没有把他该做的事情做完，他的功课没有做完，他的钢琴没有做完，他的澡没有洗，他的中文功课没有做完，他很多的事情没有做完，他为什么可以快乐？人生多艰难呢？ 我是一个这样子的人，我不快乐，所以我没有办法把快乐给别人，我也没有办法把快乐给自己。那么有些人，在今天的年轻人，还有许多我周围的不信主的人，他们确实可以让自己享受片面的快乐，比如说三五好友出去吃、出去喝、出去玩、出去乐，朋友圈刷的全是这些，都是吃饭的照片，都是旅游的照片。有的时候你看见他们好像很快乐，有的时候你发觉说，怎么连照相、出去玩、出去吃，脸上都是一个苦瓜脸。那有些人他确实可以让自己快乐，因为外面的这个快乐的感觉可以用一些东西去得到，一些药物、一些刺激、一些麻痹，会让你有短暂的快乐。可是这个快乐之后给你带下的却是那么的无助无奈。而外面的这些快乐，后来我才发觉中国人有一句话讲的真对，乐极生悲。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跟朋友们，你有没有发觉，当你回国见到你的同学、你的朋友，一天从早上的早餐到晚上的宵夜都有人请。那当然现在的光景跟以前又不太一样了，20年前、十几年前回去，哇，你简直被捧为上宾啊。然后别人的接待呢，因为有钱，所以你真的觉得说温哥华的日子、美国的日子真是单调苦闷啊，所以真爽啊，从早饭就有人接你吃饭，一直排到宵夜。现在呢，很多人出国了，知道在国外的人很可怜，所以现在他们对待你呢，就一副觉得你真的好可怜呢，到外面混，混过来混过去，你的一栋房子值多少钱？人家北京的一栋房子值多少钱？所以你现在回去的感觉呢，就没有那么爽了。但是碰到朋友、同学，尤其同学混得好的，那个的大方的接待的炫耀，让你真的觉得还是吃了好的，感受到不一样。但是这个快乐，等你回到了温哥华，回到了美国，很多时候你都会大病一场，因为你呕啊，心里呕啊，然后吃了那么多，一回来量血糖高了、血压高了、血脂高了，所有的快乐瞬间就没有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朋友们，我非常非常感谢神，所以我在这里说的是我经历过的、我体验过的，我找到了一个快乐的秘诀，我愿意在这里分享给大家。我原先不是一个快乐的人，我刚才提过，我现在真的是一个非常快乐的人，因为我忽然间在圣经里面发现，神是希望我们快乐的，神是要救我们从这样一个忧忧怨怨、悲悲惨惨的一个生命里面，救我们到另外一个生命的里面，另外一个国度的里面，另外一个境界的里面。而你当你到了那个境界，到了那个国度，有了那个生命，你发觉快乐不是你去追寻的，快乐是自然就临到你的生命中的。你有没有体验过， 你可能什么都没有，可是你心里面就觉得甜，你心里面就觉得乐，你心里面就觉得无限的满足和快乐涌自心头。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所体会的，第一，快乐不是外面追求得来的感官的刺激，这个不是圣经神要给我们的，也不是你得到了以后你会持有的，所以不要去追求。太多的刺激，太多神经中的那些挑动，会让你安息不下来。所以你没有看到有一些人一直去追求刺激，一直去追求自己，他到最后完全把自己的神经系统给毁了。很多的年轻人刚开始玩游戏的时候，玩一盘很开心，然后就要玩两盘，然后就要玩一天，然后就要玩日日夜夜，然后他就报销了。所有的刺激去追求的，到最后他就整个人崩溃了。所以我就发觉，快乐是神要给我们的，而且神是要我们一生一世在地上活着，他愿意我们是一个喜乐满足的生命生活。所以诗篇九十篇十四节是一句非常非常好的话，他说你要早早饱尝神的慈爱，好让你一生一世欢呼喜乐。亲爱的弟兄姐妹跟朋友们，你希不希望你的一生在未来的日子你是欢呼喜乐的？有姊妹笑我说，爱君啊，你好像有时候那个心啊好年轻啊。我说我很感谢主，我但愿一直保有这个赤子之心。我想到我的未来，我愿意想的是我饱尝了神的慈爱，所以我欢呼喜乐地活在他面前，面对明天，我而不是像一般老年人想到这里痛那里痛，这里不舒服那里不舒服，一天唉声叹气的，觉得自己没有用，觉得自己老了，觉得自己完了。这是一个选择。所以亲爱的姐妹弟兄们还有朋友们，我求你们也劝你们，所有外面的这些的刺激，这些快乐，如果你趁着你有力量有能力的时候去追求，等到有一天这些东西都成为你的重担跟残累，如果你现在愿意知道说原来有一条路可以完成神在我们生命中的那个希望我们喜乐满足的生活的心意，我们就要追求这个。当我们人生在世许多的愁苦痛苦的时候，圣经有一句话说，神不甘心我们受苦。亲爱的朋友们，你可能不能够感受到这个话的意思。你如果知道说你的生命如果没有跟永恒连在一起，他真的人的一生就像诗篇里说的，劳苦愁烦转眼成空，如飞而去，等着的是悠悠怨怨的下阴间地狱火湖的审判。而且不要等到地狱火湖的审判，你今生当你人越来越老的时候， 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以前我不了解，当我跟我妈妈陪伴她过老年的时候，我妈妈常跟我说，她想起她18岁、20岁、30岁的事情的时候，我非常惊讶。我说，妈呀，你连昨天吃了药没有你都不记得，你连你今天做了什么事你都不记得，你怎么会记得几十年前的事呢？今天我到了老年，我非常的惊讶，我真的也我昨天做了什么事我完全不记得。我上个礼拜三在姐妹聚会里面交通了些什么我忘得一干二净，我却可以历历在目的想到洞房花烛夜我跟刘志雄怎么样眼泪汪汪的在那里哭着对他说，你对我爸不好，你对我妈不好，你对我不好。我才发觉说，原来人老的时候，我们所有做的事都像一幕一幕的电影一样刻画在我们的面前，不用地狱火湖的审判，你想起来你都会懊悔，你想起来你都会痛心，饮尽了那个苦悲，悠悠怨怨的等着下阴间。所以你看，所有在地上的人如果没有永恒，他怎么可以有那个盼望？他怎么能够有那无穷复活生命的能力，在他的生命中带他面对一个外体一天比一天的衰残，身体一天比一天的成为你的残累，一天一天你觉得真的是没有什么喜乐的日子，你要怎么样面对？所以亲爱的弟兄们姐妹们还有朋友们，我希望你们能够学到这个秘诀，你们能够追求，以至于当你们这样子追求的时候，你就能够得着了，然后一个快乐欢呼喜乐的人生就会在你的生命中成为那么的实际。因为神应许了这条道路，神也给我们开了这条道路，我们就一定能够行在这个道路上，得到神命定给我们的福分。所以第一个我们要知道，所有的追求是里面的而不是外面的，外面的感官的刺激你会越来随着年日越麻木，越没有刺激，那个快乐不能给你的，别人也不能给你快乐，自己也不能给你快乐。因为快乐是一种性格，这个性格铸造了你会快乐还是不快乐。我后来发觉，快乐的人到哪里都快乐，不快乐的人什么好环境给他他还是不快乐。重要的是你里面的生命而不是你外面的感官。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跟朋友们，让我们去追求快乐的时候，不要去追求外面的，要从里面的生命开始来追求。因为这个生命一旦跟永恒连起来了，它的结局就不是一个死亡，它的结局就不是一个地狱火湖的刑罚，它的结局就全然不一样了。一个快乐的人，他绝对是没有惧怕的人。可是在我们的一生当中有一个敌人让你一生都惧怕他，就是死亡。圣经上说，神要救那些 神要救我们这些一生因怕死而做奴仆的人。所以当我们会面对死亡有惧怕的时候，你会发觉你常常都在不快乐当中，你常常都在一个狭制当中。年轻人大概会觉得说死亡离我很遥远，但是这么多年，尤其在近来的15年里面，我突然发觉年轻轻的人就进入死亡的比例比我在青少年年轻的时候高很多很多。过去的25年，我进入青少年里面来服侍，我们团契还有我们教会的年轻人，已经有好几个都在30岁之前死亡，绝对不是未来的事情。坟墓里埋的是死人，不是老人。因为我们怕死，所以我们常常活着的时候是做奴隶。所以圣经说要拯救我们这些一生因为怕死而做奴仆的人。你不知生焉知死，如果你今天活着都不知道你为什么活，你在混日子的时候，难怪你不能面对死亡。但是当我们如果跟永恒连结在一起的时候，死亡的毒钩跟权势就不能够压制我们、辖制我们的时候，你会发觉死亡带你另外到不同的境界的时候，不是悠悠怨怨的下阴间，而是开一个敞开的门到另外一个境界的时候，你今天活着才会有盼望。今天很多的年轻人没有盼望对生命，因为他不知道他为什么活，然后他也不知道死亡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所以他的生命就没有被整个的振奋起来。但是如果我们知道死亡是给我们基督徒另外一个不同的境界国度，一个我们要去的地方的时候，你才会对着每一个明天有盼望。当你会有快乐的时候，是因为你有盼望。当我们怀孕的时候，做妈妈的都知道你很苦的，怀孕非常苦的，有的像我从第一天就吐，根本不用咽，然后就吐到快生，然后还剖腹产。那个时候怀的时候，那真的觉得痛苦的不得了，可是呢每一次摸摸肚子就觉得很快乐，然后看到它里面有踢一下的时候就觉得很快乐，然后你就知道再一阵子再一阵子它就出来了，我就做妈妈了，你就很快乐，因为你有盼望。所以亲爱的姐妹，如果你对未来最后一个明天你没有盼望，你会一生都在你所没有意识到的惧怕里面过日子，你就毫无喜乐。一个人要快乐，你必须知道有人爱你。我们那边有一些年轻人谈恋爱哦，有时候我一看他们哦，我就知道他们谈恋爱，因为谈恋爱的人会无缘无故的笑，会莫名其妙的笑，会偷偷的笑， 然后他还觉得人家都不知道。但是呢，有经验的人一看就知道。所以呢，常常呢，他以为人家都不知道，其实只有他不知道，别人知道了。所以当一个人有被爱的感觉，他是很快乐的。当你爱一个人的时候，你也很快乐。但是现在的问题是，我是一个很追求爱的人，所以我可以为了爱情，我牺牲很多，愿意去追求。我也很愿意爱人，我也很愿意被人爱。但是在我整个的生命里面，当我去爱人的时候，从小到大，当我20岁的时候，我常常有一个感觉，就是当你要爱人的时候，是好像你把一颗心捧着高高兴兴的拿去给人，那个人却拿在手上藐视的一看，然后丢在地上踩两下。常常你觉得当你要去爱人的时候，你得到的都是伤害。年轻的时候我非常困惑，我非常不能理解，为什么我这么真诚的待人，为什么我这么诚心的爱他，得到的却是伤害。为什么我要爱人，得到的却是伤害。到了今天，我非常清楚的知道，这一定是一个必然的结果。因为当主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他为着爱世间属他的人，他遭受的是多大的羞辱，多大的伤害，伤害到他被钉在十字架上，取了他的命。所以现在我们那边的团契，所有的年轻人，他对我说，阿姨，我有心要爱弟兄姐妹，神的爱激励我，我要爱人，你给我一些劝勉。我就告诉他说，孩子们，你记得，如果你今天这一生当中你想爱人，你就注定要受伤害，因为你爱的是罪人，他能够回报你的就是伤害。如果你愿意付代价受伤，你就去爱。为什么你愿意？因为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如果你有这样子的心去爱，你就不会受伤，因为所有付的代价都是为着神而付的。当别人爱你，有的时候那些年轻人跟我说，阿姨，我多希望有一个人爱我，阿姨你知不知道他好爱我。所有的年轻人，我都告诉你们一句话，被一个不正常的人爱是非常可怕的，被一个不对的人爱是非常恐怖的。你们看看新闻，看看报章杂志，你们就知道我说的是什么了。所以如果有人要爱你，在这一个黑暗邪恶淫乱的时代里面，你要特别的保守你自己，不要随便接受别人的爱，对你自己是一个极大的保护。那么我们在这个地上，我们真的何等的需要爱，没有爱我们没有活下去的动力，没有爱我们没有活下去的盼望。到哪里去找？亲爱的弟兄姐妹朋友们，我找过，我找了很多，直到我找到神。亲爱的弟兄姐妹朋友们， 你不要忘记了，人是活在时间空间里的。当我的先生对我说，我非常爱你，爱你爱到我愿意什么都给你，我愿意陪伴你，我绝对相信。但是当我生重病，当我被医生判决我可能都活不过手术台之下的时候，当我看着他我要被推进手术房的时候，我才发觉他有心他无力。当我进入手术房的时候，我远在台湾的父母，我连告诉他们都不敢告诉他们的时候，我才发觉他们再爱我他们爱不上。我再爱他们，我还是没有办法忍心让他们背这个重担。人在时空里面，你会发觉很多时候当你最需要的时候，你想这个人会帮我，那个人会帮我，这个人会给我帮助，那个人会给我帮助的时候，你发觉到时候常常你想到的人他都没有办法到位来帮你，是不是弟兄姐妹？当我女儿在中国工作的时候，SARS 发生的时候，他在无锡打电话给我说，妈你们怎么样？我说我们都还好，女儿赶快回来，立刻买机票坐回来，因为 SARS 整个的发展不得了。他跟我讲一句话，妈我发烧了，我走不了了。我是爱他，他爸爸也是非常爱他的，可是我们第一次发觉时空造成了我们的无能跟我们的无助。所以到今天我才真正的领悟到，从我那次生大病进了开刀房，我却真实的发现除了医生，没有人，所有我爱的跟爱我的人通通都因为时空不在我的周围，可是主耶稣却在我的心里，他超越时空，让我感受到他的同在，让我知道他的爱。从此以后我就知道，所有的人你不要去怪他为什么不帮你，为什么不爱你，所有的人你不要怨他为什么不能爱你，为什么不能对你好。好多的孩子在青少年的时候怨他的爸爸恨他的妈妈，为什么不能对他好一点，不能多给他一点。我常常看着这些孩子们说，有一天你做了妈你就做了爹，你就知道做父母有多难，你就才知道人是多么的有限，人是多么的无能。他能给你的是他觉得最好的，可能是对你的伤害，但是你要知道他给不了你心里面渴望的那个爱，因为你要的爱是无条件的爱，你要的爱是无私的爱，你要的爱是不会改变的爱。当我领悟了这一点以后，我发觉我这一生告诉我自己，我要竭力的追求天父的慈爱， 因为天父是以什么样的爱来爱我们，是我们需要去追求、去领悟、去感受、去得着的。亲爱的弟兄姐妹跟朋友们，如果你知道你的生命中有一位天父，他爱你爱到连他独生的爱子都为你舍了，他爱你爱到厚赐百物给你享受，他爱你爱到愿意你一生一世来享受他，来荣耀他的时候，你的心里面是满了甜美的。而且他应许他永永远远不离开你。亲爱的弟兄姐妹朋友们，如果你得到了这个爱，你才会爱。亲爱的弟兄姐妹跟朋友们，如果你一辈子都没有尝过爱，你就不会爱。就像好多的父母，他看到孩子就是骂，为什么？因为在他的里面觉得这是他爱的表达的方式，因为他爸爸就是这样对他。他看到孩子不乖他就要打，因为否则他会觉得他的气没有办法消，他也觉得说如果不仗打我就不负责任，因为黄金棒下出孝子。所以他的这些意念就让他在表达爱的方式中，以他所经历的爱的感觉经历过的来表达。如果你从来没有享受过有人无缘无故的爱你，你就不会无缘无故的爱人。我们团契里面很多的孩子，有差不多200多位孩子，我们团契感谢主啊，真的越来越大。你知道00后跟90后的孩子那是小太阳，是万般宠爱集一身的。这些孩子来啊，通通都是要人服侍他的，他们没有一种服侍别人的感觉的。18岁的孩子到我们家，叫他切个西瓜，他问我阿姨西瓜怎么切，我从来没有切过，18岁的孩子没切过西瓜。我说孩子帮忙洗个碗，阿姨这个碗要怎么洗，我从来没有洗过碗。这些孩子是含着金汤匙来到这个世界上的，他们到了这里就是要做少爷让人服侍的。可是非常奇妙，他们只要在团契里面待上一阵子，半年一年，我就发觉他们居然会懂得怎么照顾人，怎么爱人。有一个孩子在我们那里真的非常的娇啊，又矫情又娇气，一个女孩子，在她的心里面真的觉得什么人都是要捧着她哄着她关心她的。可是真的感谢主啊，在教会里面待了2年以后，现在对比她小3-4岁的女孩子，非常的关心，非常的照顾。有一次她做梦，晚上梦见好多的小妹妹在外面这个世界里面被人骗被人害，她大哭的哭醒。这是一种什么爱呀、啊？哭醒以后她对她妈妈说，为什么这些妹妹们不肯听我的话， 这个外面的时代多危险多恐怖啊。妈妈，我真巴不得我能好好照顾他们。怎么会有这种爱？因为他在团契里面尝过阿姨们对他无条件基督的爱，尝过姐姐们对他无条件基督的爱，所以他学了如何用基督的爱去爱人。如果你都没有尝过，你绝对不会爱的。你的爱都是从人学的，从世界上的人学的。世界上的人最有良心的就是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尺，世界上人最有良心的就是你请我吃一顿饭我请你吃一顿饭。世界上人所有的爱就是锦上添花的爱。我们需要来尝尝主恩的滋味，我们要早早饱尝神的慈爱，好让我们一生一世欢呼喜乐，能够过一个快乐的人生。而且亲爱的弟兄姐妹朋友们，你知不知道你有一个灵魂的爸爸天父吗？当我们年岁渐渐长的时候，你会发觉最爱你的爸爸不在了，最爱你的妈妈不在了，你成为要顶起半全部天下的人，你发觉你上面没有人替你遮盖了。你知道这个世界上最悲惨的人就是孤儿，最快乐的就是有父母爱的孩子。当我爸爸走的时候，我发觉说我爸爸离开我了，最爱我的爸爸，我最爱的爸爸，我最爱的妈妈，最爱我的妈妈都走了。但是我们多希望这个世界上有人爱我们，所以我们需要追求天父的爱。天父不甘心我们受苦，天父要我们来尝他的爱情，天父对我们常常的呼召说，孩子们回到我的家里，回到我的怀里，享受我的慈爱，好让你觉得有人供应你，有人满足你，有人照顾你，有人引领你，有人替你的人生负责。我很感谢神给我一个很好的父亲，他很爱我，所以我能够尝到一个父亲对着儿女，让儿女感受到那爱的时候，给儿女是带下很大的喜乐满足的。我爸爸感谢主后来信主了，他从一个老虎变成一个绵羊了。所以我知道，当我感受到我爸爸对我的爱的时候，我何等的快乐。所以当我爸爸不在，当我年轻有醒悟的时候，我知道我不只有地上的爸爸，我还有天上的爸爸。而我天上的爸爸，他是超越时空，他是无条件的，他是永不改变的爱来爱我的。我常常都沐浴在这样子的一个爱当中，让我喜乐无比啊。我常常会怀疑说，天父啊，你是不是爱我的时候，我就看看我人生最需要的东西，阳光、空气、水，天父没有一天让我缺乏。我常常看到蓝天白云、北美的环境的时候，我知道说这些是我要在北京花再多的钱我都买不到的空气，我就满了感谢赞美。 我从神所造的万物里面去感受到神创造的美丽，去欣赏的时候满了惊叹，满了喜悦。而这一切都是不用你努力，神就已经给你的。所以我们要学着从神的创造里面去感受到神对我们的爱。当你觉得说你会老朽了，你会没有活力的时候，春天是一个最美最好的天。再过几天，迎春花你们这边全开了，我们那边还没开。迎春花开了之后就是樱花，然后你就会感觉到春的脚步，你会看到那个枯萎的树枝，整个枯萎的树就在两个礼拜之间奔放奔放奔放，那无穷复活生命的大能就在这个枯树里面让它滋生滋生滋生。亲爱的弟兄姐妹朋友们，我进入老年，真的面对未来啊，常常听我的同学朋友说，我们老了没用了，我们老了。这个志雄呢，也是常常跟我说，算算还有几天，人强壮可到80，对不对？他就说你算算看，所以我们要加紧做工。所以这个老人家过去两年，全天下全世界飞，没在家待几天，就天天跟我算。哎，我想想真的要老朽了，但是我每次看到春天枯木开花的时候，长叶的时候，我真的觉得我很开心啊。因为再不多时候我就要变化了，我就不用戴眼镜了，我就不会白发了，我就不会腰酸背痛了。再忍耐忍耐，再等等，那无穷复活生命的大能要改变我们，我就一下子心里的力量就起来了。虽然外体一天比一天朽坏，但是神是我心里的力量，是我的福分，直到永远。你如果看看其他的人事物，你的那个心肠就是那样子的衰残。你需要看的是神的创造，你需要听的是神的恩言。我们那边有一个姊妹，非常非常悲惨的境遇，到一个地步，真的她非常非常的痛苦、难过，而且无助无能。我们那边就有一个姊妹，就带着她每天早上读一段圣经。她说她所有的安慰满足都在神的话语中得着喜乐，得着刚强，得着力量。你早上起来看什么？我们那边有很多姐妹喜欢看宫廷剧，那时候我就跟他们讲，《甄嬛传》呢，多看几遍呢，你就在想，这个姐妹说这句话怎么算计我的？那个姐妹说那句话是什么意思？你活得好累，好累，好累啊！然后我们那边也是姐妹，追剧，喜欢看一些言情的小说，看完了以后绝对就怨他先生，你为什么不是高富帅？他忘了他自己就不是白富美嘛。你看这些看多了，充满着谎言，你就看人通通都戴了有色的眼镜，不对了。所以你知道，我很感谢主啊。以前我们教会有一个伯母，她年纪很大的时候在我们教会，我常常跟他在一起。那我们教会有一个年长团契，我们吃饭的时候年长团契就在一个房间里面吃饭，那我们把菜都端进去给他们， 他们就不用排队拿。那这个伯母啊，从来都不进去，都在外面跟我们一起。他旁边都是年轻人，他七十几岁了，那年轻人大概就是三四十岁、五十岁，陪着他讲话啊，陪着他吃饭呐、啊。那因为我跟他关系很好，我就问他，我说：“伯母啊，你为什么不进去跟伯母们一起吃饭呢？”他说：“那些老人呐、啊，讲来讲去都是这里痛那里痛。”那媳妇不乖哦，儿子不孝，他说我啊跟他们吃个饭下来哦，没营养，我喜欢跟你们在一起，看看听你们讲讲的多好啊，多开心啊。哎，我就从他那里学到了，我现在特别喜欢跟年轻人在一起，看他们谈恋爱哦，谈得死去活来，高高低低起伏，追的时候哇高兴的笑的，简直就是让你羡慕啊。失恋的时候啊，半夜十二点阿姨我一定要到你家，不然我活不了今天晚上，就来呀、啊、看他哭啊，陪他哭啊。以前呢我还会觉得哎呀干嘛这么执着啊，现在我比较同情他们，但是在同情的时候我会陪着他哭，安慰他，我会开导他，但是我心里面都有窃喜，我说感谢主，我都经历完了，我都不用再经历了，然后看着他们这些起起伏伏，就感谢赞美主，说主啊，当年的执着流了多少泪是白流的，呕了多少气是白气的，爱河上面要跳下去自杀的念头有多愚蠢呢、啊？我就发觉，原来任何一个阶段，就取决于你跟主的关系的好坏，而决定你是不是能够一直的喜乐、满意的过快乐的日子。所以我最近就发觉，我越陪这些年轻人好好的追求主，让这一切的发生都让他们意识到，启发到了，原来只有神这份爱，这份生命是能够使他们在每一个危险的日子都蒙保守，都蒙带领，都蒙祝福的诀窍。所以亲爱的姐妹弟兄跟朋友们，你一定要追求去得着神的这个爱，让天父的爱来帮助你，使你因着有这个爱而你才会去爱人，你才会有能力有智慧。而神给你的这个爱，他负责供应你，带领你，满足你，而这个爱最宝贵的是它不只是无条件的不改变的，而因为你是他的儿女，他这个爱在你身上是有计划的，以至于你面临任何的环境，你会伏在他大能的手下，相信若他不允许，你连一根头发都不会折断。所有你人生的不，你觉得不好的，你觉得不喜欢的境遇，亲爱的弟兄姐妹跟朋友们，当你有天父，有天父的爱的时候，你就知道原来他都赋予了一个意义跟价值在你的生命中，是有计划的来建造你，完成神在你生命中的使命。所以当你发觉这个天父这么爱你，而他是这么的要带领你负你一生的责任， 你就会降服下来，而一个快乐的秘诀的一个翅膀，能够让你有翅膀翱翔在天空中，就是一个降服的心态。如果你对你的生命，你对你的际遇，你对你的环境，你没有一个顺服的心意，你就是拿脚踢刺，还在那里斗争，跟环境斗争，跟自己斗争，跟神斗争，你就不可能有安息，你也不可能有快乐。三年前当志雄生病的时候，很多人问我，你怎么过的？你有惧怕吗？你有担心吗？甚至到现在，你有没有惧怕担心？那一段时间，就像你生命中好像那个苦难患难是这样啪啪啪啪的，让你都来不及接受的，就忽然间临到你生命中了。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跟朋友们，我真的很感谢主，我若不是前面有这么多的追求，面对这样子的难处，我真的不知道我会在我的生命中造成什么样的影响。但是因为我知道我的天父不会错，他允许的必有美意，我就安息在他的怀抱里面。所以我有一个感觉，我觉得那一段的日子，我就是觉得神抱着我度过了那个患难的日子，就像沙滩上的那个脚印一样，我经历到了，原来在那样子的大的患难中，我经历到天父真的把我抱在心怀里，然后告诉我放心，带我走过。所以如果你发觉说这位天父他超越时空，他是大能的，他是万能的，他必定能够负责你一生的生命，完成他要在你生命中的旨意，你愿意降服，你就能享福。你愿意降服顺服，你就发觉你很多的时候就不会那么的紧张，就不会那么的挣扎，就不会那么的征战，你就会发觉你就有安息，你就有喜乐。然后另外一个翅膀就是倚靠，当你发觉说人生这么多的无助，这么多的无常，你需要有一个倚靠，你才会知道说放心，没问题的，会好的。而这份倚靠放在人的身上是会倒的，靠山山倒，靠人人倒，靠自己行吗？活着久一点就知道不行，但是倚靠耶和华的必不羞愧，倚靠神的必得力量。你会发觉这个倚靠让你放心，让你安息。就好像孩子，他从来不会为着明天忧虑，有没有饭吃，他有没有钱读书，他知道他的爸爸妈妈爱他的话，他就很放心，很开心，很快乐。如果我们知道我们的天父是可以倚靠的，因为我们是他的孩子，当你想到你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儿女的时候，亲爱的朋友跟弟兄姐妹们，你们有没有觉得喜乐满意呀？很多人说 如果我的爸爸是谁就好了，对不对？现在有一段时间都是拼爸的嘛，对不对？拼爹的嘛，对不对？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朋友们，如果你知道你有天父，你也得着了天父，你知道他必供应你，而且你知道他爱你，他要你一生来享受他，你就会发觉，你就不会把他给你的一切的东西用你自己的力量去全部毁灭，靠自己要去得着的东西，你抓住的时候他就消失了。而神给你的，他就会为你持守，这都是圣经的话。所以我们要多读圣经的话，因为圣经的话是能量，是能力，给我们安慰，给我们满足，给我们喜乐。你要靠什么来喜乐？靠神的爱，靠神的话。你会发觉你就会喜乐，而你可以喜乐的秘诀在乎你能够降服在神的大能底下，知道他爱你，所量给你的都有美意，你才有力量，不会沮丧的坐在那边难过丧气，你才会有能量的知道说，主你量给我的也给我力量去胜过。而当你知道说我会有依靠，我会有倚靠，我就不怕，你就少掉许多的忧虑啊。否则你今天啊干什么都怕，你坐飞机怕不怕？很多弟兄姐妹警告我，坐飞机小心啊，那个多少飞机出事啊。然后你看看报纸就知道，什么几率都有啊。好，坐飞机也怕，坐上去晃两下你就下次不敢坐飞机了。我真的认识有些人是不敢坐飞机的，有些人不敢开车，有些父母不让孩子开车，有些老公不让老婆开车，因为怕出事。然后吃这个也怕，吃那个也怕，你有没有常常有些人告诉你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能吃？感谢主，祷告过了以后，神祝福了以后，就求主保守了。因为神给了你生命中一个能力啊，当你开心的时候吃什么东西都没有关系的，你不开心的时候吃什么东西都麻烦。志雄生病的时候，我们回台湾看病，就有好多人跟我说，我认识好多朋友永远都是吃有机的，他花最多的钱全部食物都买有机的，可是他也得癌症，他也得肠癌。所以你会发觉你太紧张，吃东西的时候胃都痛的。所以你就会发觉说，在那个惧怕忧虑里面，你怎么能够侍奉？你怎么能够好好的享受神给你的日子？为什么可以没有惧怕？因为依靠耶和华。神啊，如果吃错了，求你怜悯。而且在每一个世代，每一个时代里面，神都给了我们生命中有很多的免疫力去面对这些。有倚靠，有依靠，然后神真的很爱我们，他不但让我们有父，还有父的家。我真的这么多年了，在教会里面，我真的现在常常求弟兄姐妹们不要随便离开教会。当教会有神兴起的十字架要对付你的时候，不要逃避，因为教会是神的家，在这里神的爱、神的带领、神的养育、神的培植全都在这里。弟兄姐妹，有的是工具，有的是神用来做特殊的工具 专门来雕塑你这个需要特别雕塑的器皿，你会发觉所有基督的品格，忍耐、赦免、温柔、爱，所有这些品格都要在教会里面被弟兄姐妹来磨，你才会被成全。所以我现在常常活久了，对年轻的弟兄姐妹讲说，不要随便赌气使气的离开神的家。40年了，看到许多弟兄姐妹不高兴，看到这个姐妹，看到那个弟兄说一句话不满意，同工之间有问题就离开教会的，你就离开了神的家。那个丰富是你需要用一生的岁月去领悟的。所以如果我们真的知道快乐不是外面的追求的东西，所罗门王凡他眼睛想看的、心里想要的，没有一样不拿来自己拿来享受，却说出的一个感叹是虚空中的虚空。所以年轻人，阿姨在这边求你们，不要去找那些麻醉你、刺激你的东西，像毒品一样、药品一样来麻醉你去追求那短暂的快乐，那至终会要你的命，破坏你的神经，破坏你的性格，让你真的是在神给你们珍贵的生命里面浪费了。那我们要追求什么才能得到快乐？我们要追求里面生命的长大，这个生命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有一个灵魂的创造者，就是我们的天父。所以我们要开始追求天父的爱，因为人活着能够快乐、能够满足、能够喜悦，是因为有爱。而在外面是找不到这个无条件、真实、永不改变，而且对你生命有计划的爱，只有天父的爱。所以你一生要花时间投资在追求天父的爱，追求天父给你的这个生命里面。当你发觉你有天父，你就必须知道说你要快乐的遨游在属灵的天空的境界里面，尝到神的慈爱，能够欢呼喜乐的过日子，就是你必须有两个翅膀，你才能够飞翔，你才能够脱离地的捆绑、辖制、咒诅。那两个翅膀，一个就是降服顺服，因为你知道天父创造了你，天父制作了你，天父爱你，所以你就知道说这个翅膀就必须在你的生命中把它给建立起来，就是降服在神大能的手下，认清自己是人而已，千万不要妄想做神。当你降服下来的时候，生命中神所有量给你的环境你都能顺服，以至于蒙福。现今可能在苦难中不知道神的美意，但是经验过之后必结出平安的果子，必让你的心知道主的美意而快乐。另外一个翅膀，依靠。依靠，你必须一生走在前面的道路，你一辈子都需要有一个肩膀可以让你靠一靠，有一个胸怀可以让你抱背抱一抱，而这个就是天父。所以你一生要依靠他，依靠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依靠他的爱使你有能力，依靠他的生命过一个不一样的人生。然后你要知道，你不但有天父，你还有天父的家，所以你要活在神的家里面，受建造、受操练、受培植、受养育。 离开家的人，很难得，很不容易会有好局面。但愿神祝福我们，让我们真的按照诗篇九十篇十四节那里的话，愿我们全部的人都早早饱尝神的慈爱，好叫我们一生一世欢呼喜乐的活在他面前。这一幅景象给我们带来的是无穷的盼望，无穷的美好。愿神祝福大家。我们有点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你实在给我们预备了一条路，让我们不在这个咒诅的里面，这个世界的里面沉沦，被毁坏，被破坏。我们感谢你，求你的灵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心里面愿意可想你，可想你的慈爱，可想你的生命，可想追求你成为我们的一切。因着有你的生命，我们就会喜乐满意，因为你的生命是满了盼望，满了一种喜悦，满了喜乐的，满了圣洁的，满了美好的。主啊，吸引我们，让我们能够快跑跟随你，好在父的家里面得着一切的丰富，一切的满足喜乐。祝福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和他们的家，也祝福还没有接受你的朋友们。但愿我们都能够借着这几天的聚会，满满的得着你给我们一切的恩典和慈爱，好让我们真的不会白白浪费这几天的时间。但是我们知道，在我们不能，在你可以，你凡事都能。就求主把智慧跟启示的灵赐给我们每一个人，开通我们的耳朵，开通我们的心窍，开通我们的心眼。主啊，我们要这几天看见你，听见你，认识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